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中年长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您的朋友刘帆。今天我们仍然是寻获故事的时间，在这个栏目里面呢，刘帆已经跟你分享过很多位属灵的前辈古今中外的一些信仰故事，尤其是呢来中国呢宣教士的故事呢，刘帆也已经介绍过好多位了。可能在没有读他们的笔记啊、故事啊这些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实在是太伟大了，他们绝对都不是一般人，他们能介绍神的护照，很多人都是不能介绍呢，或者说是他们一定是有比更多人更坚强的意志、更多的天分等等等等。但是当我们真正呢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去读他们一步一步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是正常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我们后代看起来特别伟大的一些事工，其实特别重要的是他们不断的在神的旨意当中去成长，而这个成长的过程也是漫长且艰苦的。他们的成长过程也不会比一般的人更轻松，或者说是他们就会有更强的心智来领受更大的护照，只是说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更加的愿意匍匐在神的面前，更加的愿意聆听神的话，也更加的愿意放下自己。正如主耶稣所说呢，就是人若不舍弃自己，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那么就不能得生命。我想他们真的是为了得生命，不只是得到那些为人是主的人的生命，也更是得到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走主道路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们真是放下自己，这个放下让我们感叹，而这个放下的过程也不总是像我们想的那种一帆风顺，他们也有怀疑、疑惑，也有一些跌倒的时候，但是在这些过程里面，他们仍然晓得主权在神，他们也仍然晓得自己最重要的是荣耀神的国。所以啊，当我们来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个感叹，哇，他们真的太伟大了，他们做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么多呢这些充满功勋的事情，而是我想他们所记录的他们的人生，是更希望我们看到他们如何做一个活生生的人，会气馁、会伤心、会哀愁，但是在这些软弱当中，神的力量、主呢这些恩典仍然在他们当中显出神的荣耀，这就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见证的例子。所以呢，当我们自己跟其他的非基督徒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不是去数我得到了多少好处，一二三四五我做了多少成功的事情，而是真正的分享我们的生命是如何被主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如何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来选择爱，来选择放下自我，来选择成为那个更加顺服神、蒙神喜悦的人。这恰恰是福音的大能所在。神的大能是能够转变人心，是能够使人的软弱变为刚强，是使人在死亡当中有生命的盼望，而不是那些我们人所表面上看见的那些功名利禄的成功。当然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些东西也都会有存在，就像我们看到宣教士的故事里面，神也总是供应宣教士各样的需要，虽然在各种艰苦的挑战里面，神仍然为他们开道路，这确实也是事实，但是最重要的是神仍然开道路，各人足够的保障，其实目标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自己，而得着那永恒的生命。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寻获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幺三二二九九六六 幺二二。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接收。铁瓷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回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在他新的宣教旅程当中呢，在上海、宁波和汕头之间呢往返转折了几次，中间也发生了很多具有挑战性的一些事情。不论是戴德生的行李丢失，甚至是可能被他的仆从刻意的拿走这件事情，还是说在路途当中他的一位仆人溺水而亡，这些种种事情都让戴德生看到了人性罪恶的根源，也使他更加的相信只有福音能够拯救这个民族，只有福音能够拯救沉落在罪里面的灵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呢第十八章的内容。十八章的标题叫做《祷告的果效》。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从城东的野门进入宁波，沿着大街走，两旁都是古老的塔。经过了一座石桥，便连到了运河的对岸。循着一条小径往前走，便是日月潭。再过是一座宏伟巍峨的孔庙。这是戴德生写给英国友人的一封信，报道宁波时的情景。他继续写道。沿着前世的大街往前继续走，大概百里之遥，便可以看到一个人在那点烤的一口大桶中。当你走近，你会听到他正在邀请行人进入里面听道。那么走过天井，你就进入了大客厅中，于是你便可以看见我们的聚会就快要开始了。戴德生在跟朱安慈父子回到宁波之后数周，他搬到桥头街八哥所办的学校里面去居住。学校下课后，礼拜堂便做教堂之用。那年的冬天虽然不算极冷，但戴德生永远不忘记得早上醒来，尽可在被褥上面的一层冰霜上写自己的名字。他记述说，中国屋子顶上的瓦片用来防雨还可以，但是用来打雪那真是没得难用了，因为冰霜会从瓦缝的洞隙当中钻进来。这个像猎仓谷一般的顶楼，用木板隔成四五个小房间， 戴德山包起了风霜一心，以用纸张把所有的缝口尽可能的遮盖起来。巴格医生跟国外的商船去了合约，替这些商人和船员来诊治病症，收入很不错。他也在也门之外的河畔附近开始动土兴建医院。城里城外的人倒是也听闻巴格医生的医术不错，许多病人也慕名来求他的医治。戴德森也帮助巴格医生发展医疗工作，而朱安茨牧师呢，与英信教会的传教士高富一起常常在旁边的露天长凳向人布道。朱夫人和高夫人呢，则时常一同探访当地的中国妇女。有时戴德山也会参与到朱高两位牧者的工作当中，同时呢，也一边在学习宁波话。朱安茨一家在东门湾区租了一所房子，是美国长老会的物业。离开他的家往西走几条街，就是奥德斯女士的学校和住宿。奥德斯女士邀请朱安茨夫妇和戴德山到她家去做客，并且一起用晚餐。对于戴德山这个没得哪大柴会支持又有点自傲的青年，奥德斯女士啊，常常对她的很多想法和做法有些不认同。尤其呢，令奥德斯女士震惊的是，戴德山一身中国服饰和打扮，甚至还把头发留长，剪成一条长辫子。但是啊，令奥德斯女士不知道的是，她的其中一位得力助手戴雅二姑娘，竟然被这位她认为有些荒唐的青年人给吸引住了，甚至暗中都希望得到她的青睐。戴德山的朋友，就是那位丧妻的包腾，则是和戴雅家的大姑娘谈得很投契。不久之后呢，二人也宣告订婚。另外还有一位宣教士，40岁的艾约瑟曾向玛利亚求婚，这就是戴雅家的二姑娘。但是这件事情只是逗得玛利亚嗤笑不得。虽然玛利亚并不是嘲笑艾约瑟，而是她真的觉得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能，于是乎就是比较轻松地带过这件事。但是这事却令艾约瑟有些羞愧难当，再也不敢向她示爱了。不过呢，也有人觉得，既然那位姓包的青年已经成功追求了姐姐，那么或许艾约瑟也可以被鼓励卷土重来，继续来追求玛利亚呢。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让我们继续回到奥德斯女士的晚餐当中。在这次晚餐中啊，戴德山见到了玛利亚。戴德山对她如此描述，他说，这是一位漂亮的女孩，虽然帽子的颜色特别浅。戴德山倒是也注意到，玛利亚的中国话在宁波的雅人当中算是十分好的了，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了。当然当地最好的一位是青年的政府官员，叫做夏洛伯。除了夏洛伯之外，戴德山认为玛利亚的中国话已经是说的最好的了。玛利亚在他的父亲临死前把自己奉献到中国传道，为人诚恳热心。其他人可能会认为她是一个活泼爽朗也有聪慧的姑娘，有一套棕色的长发，身材十分苗条纤细。她也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在剑桥大学的三语学院念法律呢。1827年的时候也现身宣教，前往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当宣教士。有一天，玛利亚正在朱恩茨夫妇家中做客，戴德山倒是也悄悄登门拜访。他刚刚把桥头间的房子整理洗刷了一遍，那时候身上的衣服还是脏乱不堪呢。本身戴德山只是要来住家来休息一下，见见老朋友。结果朱夫人呢，却打着眼色地说道，戴德森啊，你今天要预备迎接一位贵宾呢。于是这时候 十九岁的玛利亚感到十分难为情。当然，哪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不是如此呢？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场景已经算是特别直截了当的事情了，他们也会害羞不已。所以啊，这位主夫人要是真想给两个年轻人做媒，那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说起来，那段时间当戴德生刚刚认识这个戴瑶家的两姑娘的时候，他都是觉得两位是非常好的主内的姐妹，也是省中心的仆人，并没有想太多别的事情。毕竟那时的戴德生也还有一些丧气，总是大多数在上海的学教师对他相当热情，但是他也发现由于自己没受案例成为牧师，也没有取得医学学位，所以呢总是受到不同的对待。那些已经被案例的牧师因为已经有标明出来的身份，所以呢也常常受到邀请可到不同的亚人或者华人教会去讲道。他自己呢虽然已经打破了语言的隔膜和障碍，却很少受到人的邀请。尤其是那位奥德斯女士对他的一些轻视，甚至是有些厌恶，更是对他来说明显可见。有时戴德山自己也不禁会想到，不如还是回英国念完医学的课程，结婚之后再来中国吧，那是可能也更加简单直接一些。甚至有时候他也想连学长的工作也完全放下好了，就像他心心念念的失忆李小姐，他的父亲不是也说过吗？如果他在英国居住，这位父亲也不会反对女儿跟他的婚事，而且失忆李小姐的事对戴德生来说已经是第二次了。再加上戴德生真实面临各种各样艰苦的境况，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这些困难，财务也常常有一些挑战。当然这些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但总体来说每一样细节都加在一起的时候，戴德生也作为一个人，他也会感到零星的疲乏或一些沮丧。不过呢，到那年的圣诞节里，他似乎忘记了这个烦恼。高福牧师夫妇举行了一个晚会，邀请宁波市的十五位英国传教士参加。晚餐有烧牛肉，餐后有梅子布丁蛋糕，真是美味极了。高福家有一座很好的钢琴，他邀请宝丽娜和玛利亚姐妹来唱歌作为表演嘉宾。这两姐妹的歌声十分悦耳，令戴德生也是听得如痴如醉。毕竟戴德生也是一个热爱音乐之人，这事又让他想到了一些伤感的往事，就是他那个被人偷掉的手风琴。那一天戴德生确实度过了美好的夜晚，他第二天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美国的传教士也都有风琴，它真是一个很美妙的乐器。于是戴德生请母亲打听一下，在英国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大概是12到15英镑左右的手风琴，可以买下来寄给他。或许他自己也想将来可以跟他自己心爱的妻子共谱琴瑟之章吧。音乐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十分好的出口。正在当天，转子夫人呢也带着玛利亚探访不同的中国家庭。当他们回家用茶时，戴德生也在座。然后戴德生就送玛利亚回到学校。这时玛利亚心里面十分开心，也终于有一些机会可以跟戴德生多多交流，互相认识一下了。对于戴德生来说，朱安茨夫妇就好比他们的兄弟嫂子一样，感情甚好。戴德生呢也常常跟他们分享自己的一些苦恼困惑，也寻求他们的担当。所以戴德生那时候有些灰心丧气，把回国的念头告知朱安茨夫妇的时候，他们也十分诧异。 于是啊，主夫人倒是直截了当地说道：“那我知道什么使你可以好好的安顿下来留在中国，那就是有一位好的妻子。”主夫人倒是挺直接呢，又接着说道：“我会促成你跟玛利亚的事呢。”戴德山倒是也不回避，直接应道：“我也喜欢如此啊，那也确实是件好事。不过中国传道会所购房的心经，我一个人都已经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了。”主夫人看戴德山这样的态度，反而提高嗓子跟他说：“你的主必会供应你的需要呢，你要相信，你的需要越大，你的供应也就越多。”主夫人这个时候十分高兴，也晓得戴德山的这个回应是特别积极正面的，看来他对玛利亚也是很有好感的。于是话已经放在桌面上讲明了，从那时开始，戴德山也开始为玛利亚祷告，求主来引导两人的感情发展。此时戴德山和朱安慈听到伦敦中国传道会的经济陷入困难，要靠借贷来维持的时候，两个人都感到十分沮丧。戴德山继续道：“对我来说，神的教训是清楚不过的了，那就是说不要欠人的债。借贷是和圣经的话语相矛盾的，尤其还作为一个宣教的机构，这好像是承认了神留给了一些好的东西不给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自己以自己的方法去争取一些他没赐给我们的东西。”说一说戴亚家的这二姐妹吧。大姐宝丽娜和二妹玛利亚的母亲是在1846年去世的，母亲死后，这姐妹两人便离开了槟城。他们的继父宝三后来续学，但是过了数年也相继去世。那时呢，宝三夫人呢也留在槟城马来西亚继续呢王府宣教的工作，直到宁波的欧德斯女士写信邀请宝三夫人去到宁波帮她料理学校的事务。其实欧德斯女士本意是希望宝三夫人以后能够直接接替校长之职。宝三夫人他们一家呢在1856年的十月抵达了宁波。玛利亚也是十分惊讶或信赖宝三夫人呢一直然为她赐下了聪慧。在1857年的11月，玛利亚把之前爱约瑟向她求婚的事情告诉了宝三夫人。那时候宝夫人却板着脸对她说：“你这样的做法我还是要提醒你，淑女是不会令君子难堪的，她不应该因为爱你而遭受到嘲弄，或者因为仰慕你而受到轻视。你不应该还没经过祷告便轻率地决定要拒绝或者接受她。”当然玛利亚确实接受了宝三夫人对她态度上的一些批评，不过她也直接地说道：“但是其实我本意就是完全没想过要接受爱约瑟呢。”于是特别向宝三夫人诉说了自己对戴德山的情感，但是宝三夫人却又给他泼了一碗冷水，说道：“但是我这倒一点也看不出戴先生对你有啥意思呀。”其实说实话，玛利亚当时并不乏追求者，宁波英国领事馆新来的翻译官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就是夏洛布，是一个年轻有力的单身汉。夏洛布的工作十分的忙碌，但是他还是抽空呢能够约见这位可以讲流利中国话的英国姑娘。小罗伯也终于在1857年初向玛利亚求婚，但是玛利亚还是照样的拒绝了他， 这也让毛利要十分不理解他的选择，毕竟小萝卜也是很多年轻姑娘心中所向往的对象。但是因为毛利要早已心有所属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爱在人间云南话》的节目。刚才我们一起听到呢，是来自于《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呢第十八章的一部分的内容，就说到了戴德生在一个比较低沉的期间，但是呢在这过程里面，他仍然还是遵照神的辅照，努力做眼前大小难做的工。虽然他确实在思考是否要回到英国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不过在这个时候呢，也可能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抓折。戴德生和毛利亚呢，也互相了解了对方的心意，但是他们也并不着急，把对方的事都放在祷告当中。那么到底神接下来会如何带领这两位年轻人呢？又会如何帮助戴德生度过他这个灵性低潮的期间呢？那么你就要继续锁定我们的栏目，来收听我们《爱在人间·星火故事》的节目了。我们下回再见。
吸引我，快跑，跟随你。